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0月17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钟。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宣布向摩苏尔的进攻正式开始，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这座北部城市。阿巴迪总理星期一早晨在电视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将是美国军队5年前撤出伊拉克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这是击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还承诺美国领导的联盟将提供支持。伊拉克政府做出这一宣布几个小时前，在摩苏尔撒下了大批传单，警告当地居民解放这座城市的攻势即将开始。克里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天在伦敦会晤，星期六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国家外长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说，没有人应该给一场内战火上浇油，或者把两个超级大国推向对抗。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问题上可以考虑所有的选项，不过他承认，尽管俄罗斯拒绝让步，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克里显然对于叙利亚的局势发展感到头痛，包括难民危机、阿拉伯平民被屠杀、俄罗斯为扶持阿萨德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停火破裂，而华盛顿无法阻止流血冲突。他警告说，由于阿拉伯局势可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采取制裁。克里国务卿还说，星期六在瑞士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提议，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些提议是什么。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天宣布，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城市。大约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人民就要前去投票站选举总统。然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支持者们说，有人操纵选举就是为了反对他。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这场选举完全被扭曲的不诚实的媒体所操纵，媒体支持骗子克林顿，而且在很多投票站，这真可悲。川普在11月8日如果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是否会承认败选，还是声称这场选举被操纵，这仍有待观察。如果他拒绝发表败选讲话，川普将打破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4年前的选举之夜说，我刚刚给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祝贺他取得胜利。即使2000年美国现代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选举结果出来，已经美国最高法院停止了佛罗里达的选点票，让布什赢得了微弱多数的胜利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承认败选。唐纳德·川普是否会优雅地承认失败呢？这还有待观察。一组尼日利亚的父母星期天与2年多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1名女学生团聚。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齐伯克镇，近300名女学生在学校中被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博克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一场已经为时7年的叛乱，导致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经谈判，在第一轮释放中，反叛分子上周释放了21名女学生。女学生星期四获释后飞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但是他们的父母花了数天时间才从偏远地区赶到首都与他们相见。数千名示威者星期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呼喊口号，手举标语牌，抗议该国销售最多的反对派报纸突然关闭。游行的抗议目标是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奥班在国内外被指控压制新闻自由，孤立那些反对他的具有争议的反移民立场的私营媒体集团。在此之前，人民自由报在10月8日突然被停刊，不论是公众还是报社人员都没有受到警告。管理层将报纸停刊归咎于过去10年里的发行量下降和财政损失。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ummarizing and restat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三部分，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通过电话采访 Graham 女士，了解她和 Epstein 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意思是 ,Epstein 先生对我的决定反应如此强烈,这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再听一遍访谈。
Shirley Graham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part of your discussion with Mr. Epstein.It was about choosing robots from United Industries 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Mr. Epstein believes strongly that we should buy robots from the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Yes,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his emotional response to my decision. For me, it wa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for him, the solution was easy.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就来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一段对话。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采购机器人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Graham 女士不愿意冒风险购买一家外国公司的产品。我们先来熟悉两个句子。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那我在这一年都做什么了？这句话潜藏的意思是，那么我这一年的努力是不是就要浪费了？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From this conversation,Graham 女士已经拿定主意，不打算买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了。她和 Epstein 先生的分歧就在于 Epstein 先生愿意冒险，而她不愿意冒险。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好，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Listen to these key sentence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一些关键的句子。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Epstein 先生用了一些很强烈的字眼。或者说 Epstein 先生说话的语气很强硬。Graham 女士表示可以理解 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生气。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这句话的意思是 Mike 认为他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觉得自己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不过 Graham 女士并没有因为 Epstein 先生的态度强硬而对他产生偏见。还赞扬他工作积极，有见解。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that discussion. Mr. Epstein used some strong language.
Yes, he was very upset. Mike felt that he had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project. He felt that his time had been wasted.
But you disagreed.
Yes, he is a very hard worker and has excellent ideas. And there wa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buying Chinese robots in the future. But Mike wanted them right away.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again.
It was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Does Mr. Epstein think that Ms. Graham is being reasonable? No, he doesn't. He can't understand why she doesn't agree with him.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为什么美国公司要把大量资金投入到高科技设备上。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trategy.
战略策略。
A strategy.
这个词的拼法是 S-T-R-A-T-E-G-Y。 Strategy.
A technician.
技术员。
A technician. A debt.
债务。
A debt. They may go bankrupt.
他们可能会破产。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投资高科技设备可能还会造成社会后果。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因为有了自动取款机，银行职员的需求就减少了。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 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认为，对企业来说，购买高科技设备是一种有风险的行动。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invest so much money in high-tech equipment?
Well, American companies want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and that often requir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Does that strategy work?
Sometimes.The problem is that high-tech equipment is extremely expensive. That means that many companies have big debts.
But don't they make a lot of money from selling better products?
Maybe. But if they don't sell a lot, they may go bankrupt.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a risk for a company. Investing in high-tech equipment can also have social costs.
What do you mean?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For example, because of ATM machines, we don't need many bank clerks.
By the way, Gary,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be replaced by machines?
No machine could ever replace you, Elizabeth.
Thanks, Gary.
Gary 说大量投资购买高科技设备会使企业承担很大债务。如果他们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大幅度增加销售量，就可能破产。另外，投资新设备还可能造成社会后果。
Some jobs disappear as people are replaced by machines.
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力，因此会造成一部分人失业。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is risky. True. It's risky because high-tech equipment is always very expensive. High-tech machines can replace people. True.This is one of the social costs of buying high-tech equipme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概括意见和重述立场。 集成系统公司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裁 Marilyn Martin 和公司总裁在讨论该公司的新软件产品在亚洲滞销。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The bottom line.
根本的问题，底线。
The bottom line. An option.
选择。
An option.
O-P-T-I-O-N.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people off.
我们肯定要裁员了。Lay off 是解雇、裁员的意思。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我们可以把全部职工变成非全日职工。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 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This 家公司看来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公司总裁 Susan Miller 女士说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如果我们不尽快削减开支我们就要把公司卖给别人了。销售情况不佳的原因是亚洲市场。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基本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受到亚洲市场的拖累。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ilyn Martin, Vice President of Human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Systems, is talking with Susan Miller, the President. They are discussing the slow sales of their new software.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That's horrible.Why are sales so bad?
Basic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a lack of success in Asia. Unfortunately, our sales in Asia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So who should we lay off?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 don't like either choice.
Neither do I.
Focus on functions. Restating.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重新叙述一个观点。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We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用前面的商务对话以及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对话为例，解释用什么语言来概括和重述双方的立场最好，以避免双方之间的误会。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我们再来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and restate an opin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company president is summarizing the company position to a vic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by using so and by asking questions.
So we definitely have to lay some people off?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 If we don't cut costs quickly, we'll have to sell the company.
And laying off workers is the fastest way to cut costs?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the president summarizes the company's options.
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she restates Mr. Epstein's position before she makes her own position cl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In business, it is a good idea to restate your position and the other person's posi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怎样概括一种意见和重述一种看法。我们学习了下面这些表达方式。
Well,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have to cut costs fast.Well,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given us two options. We can cut everyone back to part-time, or we can lay off everyone who was hired in the last year.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这一课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以下是新闻。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宣布向摩苏尔的进攻正式开始，目的是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组织赶出这座北部城市。阿巴迪总理星期一早晨在电视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这将是美国军队五年前撤出后伊拉克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这是击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他还承诺，美国领导的联盟将提供支持。伊拉克政府做出这一宣布几个小时前，在摩苏尔撒下了大批传单，警告当地居民解放这座城市的攻势即将开始。克里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天在伦敦会晤，星期六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国家外长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说，没有人应该给一场内战火上浇油，或者把两个超级大国推向对抗。美国国务卿克里还说，美国及其盟友在叙利亚问题上可以考虑所有选项，不过他承认，尽管俄罗斯拒绝让步，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克里显然对于叙利亚的局势发展感到头痛，包括难民危机、阿拉坡平民被屠杀、以俄罗斯为扶持阿萨德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停火破裂，而华盛顿无法阻止流血冲突。他警告，由于阿拉坡局势可能对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而采取的制裁。克里国务卿还说，星期六在瑞士的谈判产生了一些提议，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些提议是什么。土耳其外交部长星期天宣布，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手中夺取叙利亚北部一个城市。大约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美国人民就要前去投票站选举总统了。然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谭纳德·川普对支持者们说，有人操纵选举就是为了反对他。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这场选举完全被扭曲的、不诚实的媒体所操纵，媒体支持骗子克林顿，而且在很多投票站，这真可悲。川普在11月8日如果输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那么川普是否会承认败选，还是声称这场选举被操纵，仍有待观察。如果他拒绝发表败选讲话，川普将打破美国历史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四年前的选举之夜说，我刚刚给奥巴马总统打电话，祝贺他取得胜利。即使在2000年美国现代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选举结果出来，一经美国最高法院停止佛罗里达的点票，让布什赢得了微弱多数的胜利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承认败选。谭纳德·川普是否会优雅地接受失败呢？在上个月的首场总统大选辩论中，川普说他会接受选举结果，不过在最近几天里，他的口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一组尼日利亚的父母星期天与两年多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1名女学生团聚。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部的博尔诺州齐波克镇，近300名女学生在学校中被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博克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一场为时7年的叛乱，导致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经谈判在第一轮释放中，反叛分子上周释放了21名女学生。女学生在星期四获释后飞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加，但是他们的父母花费了数天的时间才从偏远的地区赶到首都与他们相见。数千名示威者星期天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示威游行，他们呼喊口号，手持标语牌，抗议该国销售最多的反对派报纸突然被关闭。游行的抗议目标是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奥班在国内外被指控压制新闻自由，孤立那些反对他的具有争议的反移民立场的私营媒体集团。在此之前，人民自由报在10月8日突然被停刊，不论是公众还是报社人员都没有受到任何警告。管理层将报纸停刊归咎于过去10年里的发行量下降和财政损失。以上是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上个星期，重庆地区一名年轻网络男主播为了让直播更加火爆、更加吸粉，他冒险呢捅马蜂窝，遭到折伤之后呢昏迷，后被送医救治。这位名叫蒋波的主播并非在网上博出位的第一人，事实上为了追悬装酷吸引眼球，网络直播节目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官媒称，稀奇古怪的内容让中国7亿多网民中的近一半成为网络直播的用户。不过有数据显示，尽管直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网络平台却几乎不盈利，有些网络主播的年收入可高达上千万，但是大多数主播月收入仅为几千元。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民直播的现象？它引发了哪些社会问题？这个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未来又在哪里呢？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温元超先生。温先生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我们节目。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据报道说呢，说中国网上直播从2014年兴起，过去两三年间如雨后春笋之势。我们来看看官方发布的两个统计报告。2016年呢，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这份报告显示，说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就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呢就已经达到2亿。另外一份报告叫做《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显示呢，说截至2016年的6月呢，网络直播用户的规模就达到了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人争当小网红、全民热衷网络直播的局面呢？我们先请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韩博士，您来发表意见。韩博士，
我的看法，首先呢，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啊，这个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它一定是把这个过去由少数人控制的这个资源、财富、包括权力、包括信息、话语权，它是逐渐的把它民主化、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技术的发展，大家这个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的加强，所以呢，这个让直播啊非常容易的来进行，任何这个门槛非常的低，阿猫阿狗都可以来进行直播。所以呢，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信息的这个开源的那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顺应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网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模式操作。同时呢，我觉得也符合中国国民的一个性格。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比较低调，不太喜欢出头露面，但是呢，又非常热衷去围观，非常喜欢去追明星，喜欢去张家长李家短，想知道一些隐秘，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推动这个网络网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我想从这个，当然主要是供求两方面的，从供应这个链条来看，当然这个 个人这个很多这个网红主播都喜欢来上线，都喜欢来，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都是蜂拥而至，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都驱动他们来进行主播，进行播音的直播的这个原因都有，大概主要我想是经济上的原因，同时呢还有自我价值实现，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还有各种各样包括公益的方面都会有，就是但是由于这个门槛比较低，所以它的质量相对来说呢是参差不齐，从供应链从这个需求链来看呢，民众由于这个移动技术的这个发展，它这个消费信息购物他的这个生活方式都随之改变，那么他对信息的要求呢希望短平快，希望这个即时的消费和娱乐，我想这些加上电商和这个广告商也是想利用这个来进行促销，所以造成整个的这个网红经济的发展。
好的，那么刚才韩先生呢从多方面来解释了中国网红的现象，那么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是研究中国网络问题的专家，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除了刚才韩博士讲到之外，我讲这个网络直播软件这种在中国的兴起，我想这个有行业的背景，也有政策监管的因素，当然也有产品本身设计的一些特殊性所在。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想对于这个网络直播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说它本身因为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就是说移动终端的增加，带宽的费用的下降，还有一个就是监管环境，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年其实是相对宽松，也就最近半年来在这个直播视频直播应用方面才更加的严格，并且就是对于这个视频直播应用本身来讲，它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者和受众它是直接建立的联系，并且它可以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打赏的方式来实行利润模式，也就实现投资的变现，所以投资就会蜂拥而至。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就是全民直播这种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其实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那可能跟中国当下的一个经济和社会背景又有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是经济背景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在腾讯科技在不久前发布过一篇文章，他们就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视频直播的当红主播有一半是东北人，那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就非常清楚，就是说东北那现在整个经济萧条，一般的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机会，那年轻人又更愿意更善意表达自己，所以他们就会在网络直播软件在主播这个行当当中占据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很显的位置，因为对于直播应用来讲进入门槛很低，只要你愿意发挥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定的受众，那对于观看这些视频的人来讲，他们只要不打赏，对于他们来讲只要付出的是时间和流量的成本，他不像去卡拉 OK， 不像去别的地方看电影什么的，一次都要上百块的消费，所以对于受众来讲也是一个进入门槛特别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当然就是说社会层面还有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十几年前出现的芙蓉姐姐一路到现在，神丑是那中国互联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习惯，那我想这个网络直播这部分观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载体和庞大的受众基础，当然审美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看到真正在媒体上吸引眼球的往往都是一些神丑的话题，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直播马蜂窝这些东西，我想这些都是因素所在。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人说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它的经济效益呢是惊人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个统计数字，据统计说呢，说2015年市场规模，就是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就有159亿元人民币，那么有人预测说到了2020年这个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也有人说呢，说网红主播的这个市场行情以及高收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传说，那么韩博士您研究过这个问题吗？经济效益经济收益？
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呢，那么的确是讲这个发展非常快，尤其是电商红人， 那么现在的收入已经到了，整个的这个收益已经到了550亿，已经超过这个全国的票房总值了。那么很多的这些个明星啊，包括那个帕佩酱，还有这个这个一个叫熊猫电视的这个 Miss， 都是上千万的年收入。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这些个年收入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上千万的这种情况，可能国内国外都差不多，这是一些很少一部分特别的红的这些人才有可能到达那个级别，绝大部分我想可能连维持生计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我看了最近，但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有多少，光从这个上海的统计来看，他们被目前认证的网红主播是大概45万人。45万人，他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有4万多这个主播在全国，他的覆盖的面积啊，差不多一半的这些基本上的用户都是看这些人，所以可见呢，大部分的其他的这些人可能都是这个网络主播，实际上是收入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覆盖的面积呢，粉丝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讲，恐怕几千块钱可能拿不到，一个月几千块钱拿不到，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少数人呢能够成功，
对，
但是大多数人
是不可能，
还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
那么温先生，您认为这个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一个重要推手吗？
我想毫无疑问，现象来讲基本上也是这种利益取向。那对于网络直播视频直播这个行应用行业来讲，毫无疑问它在这方面会体现得更，刚才我提到这些视频直播它本身有一个很快速变现的功能，就是我说的打赏的功能。这个打赏的功能，也就是我大概在5、6年前我就提过，就是说现在的新闻或者内容生产，这种生产单元最后都会破碎化、个体化，然后这些生产的内容会直接推送到受众们眼前，然后受众可以通过微付的方式支付报酬，怎么免去中间的一些生产商和出版商和一些流通的环节。现在视频直播恰恰是在这个打赏这个功能给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红主播可以从这个机制当中快速获得收益。那对于运营商和风险投资商来讲，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把这种投资变现，所以这种快速变现的方式绝对吸引了这些风险投资快速涌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很难讲，因为现在已经多达2200多家的视频直播，中国市场容量可能没有那么大。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人人争当小网红，就是说争当主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用户直播平台的用户，也就是粉丝。我们知道尽管网络直播产业的经济效益目前还不甚明了，但是呢它在网民中的受欢迎程度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这个中国官媒报道呢，说7亿网民当中大约有一半进入过网络直播平台。我们节目的导播呢，他昨天亲自做了这样一个试验，他登记了一个直播的平台账户，直播开始后他什么也没有播，那就有立刻就有用户进入。那么几分钟之后呢，陆续就有10几个人进入。尽管我们的画面上显示的其实呢只不过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走廊，但是这就证明了说中国网络这个直播市场的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温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会有如此多的这个粉丝呢？
我想当然最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现在实在太大了，7、8亿人，并且多数人是用移动互联网终端。当经济不景的时候，这些人日常的娱乐活动会往哪个方向走？当然这种像网络观看网络直播这种极低成本的这种娱乐当然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视频直播应用的这种火爆也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说用户基数在增加的情况下，其他应用 除了游戏类的，其他应用的用户流量普遍在下降。
嗯，
也就是说，大量的用户和流量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跟当下的经济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跟中国的互联网低速也有莫大的关系。当然，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社会背景，但是不足解释。我想，还更我们要更关心的就是说，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和主要都是来自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用户呢，我很怀疑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
好的，那么韩博士，我们来继续讨论。那您刚才这个温先生介绍了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您怎么看当前这个网络直播现象这火爆程度呢？
对，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就主要是年轻人这个消费模式，信息的消费模式和娱乐模式已经在发生改变，因为这个移动手机这些，它能够很快的即时的享受这个消费这个信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些直播的用户大部分是年轻人，直播的这个主播呢，大部分也是这个女性居多，而且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多，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他们就是纯粹是没有这个品位的这些人，说他是一些年轻人的传统的这些个传媒啊、电台、电视啊，这些已经在慢慢的走下坡路了，然后的中老年人可能是消费这一层的。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信息的打压，然后这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么相当多的年轻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无所事事，娱乐也没有娱乐，这个需求需要的这种这个震惊的这个信息可能也是受到管控的，那么他会寻求其他的一些个刺激，寻求一些个其他的信息来源，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互动通过这个直播来进行，有一种直接的这个体验感和这个亲近感，你跟过去那个看着这个电视的明星啊，你没有互动，这个有互动，有很强的这种体验感，直接的这种体验感。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走红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网民，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互联网呢加入我们节目讨论这位网民是我们的这个老粉丝，叫 Ed Choi。 嗯，他说，随着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涌现，中共呢对于舆论的钳制能力是不断下降的。他请问这个嘉宾，网络直播等新媒体能不能进一步解构威权的政治宣传？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新媒体形式来宣传民主理念？那么，我想请纽约的温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在 Twitter 上我自己的账号做了一个小调查，我说如果我在中国的视频直播应用里头开设一个房间来做正讲座，会多久被关掉？然后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最极端的说，你可能连账册的注册账号都注册不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中国网络平台要求是要实名注册。
嗯，
那像我们这类可能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艺人士，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第二就是说，有的人说一秒秒杀，有的人说几分钟，有的人说半个小时。我就说那其实问题归结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审判，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视频应用本身它要求有一个举报的机制，就是说如果有观众发现你这个东西是反动的，那你这个马上会被举报到那审查监管平台那里去，然后就可能内容就会被关闭或者是被清除。当然有人说这个节目也可能会坚持上第一期播完之后，然后在二次传播当中被当局发现，然后被关闭。其实我这个小试验也恰恰好可以回过头来回答刚才这位读者观众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能否成为民主传播的一个载体。在我看来，尽管视频直播它本身因为内容审查难度非常高，但是因为它充分调动了群众斗群众这个统治的法宝，所以基本上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包括像这类视频直播，包括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因为它的内容 很难留存，它不能被外面的公开的搜索引擎所检索，所以它本身的信息效率是极低的，其实不值得我们把精力投在上面。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温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型的这个传播工具。那么尤其是它一个这个受众大呢，这个他们有推崇和追随这个意见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我觉得又有那么多的主播。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中国在历史上小小童谣就让一个王朝封建王朝倒塌坍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有几百万这个网络主播，如果一个随机的事件，一个突发的事件，很可能造成大家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那进行主播的进行宣传，那么很快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局势啊改变过来。那么我想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审查的问题，因为这个电视时事这个实况直播啊，它有很大的难度，审查呀有非常大的难度。首先呢，它现在采取的这两个方式呢，一个就是用技术审查，用直接的这个技术自动的抓拍，把一些文字啊，把一些图像啊来过滤。这个过滤的它这个技术这个能力啊比较弱，不太容易能够把它发现得了这个有问题的所谓的违规违法的这种这个直播。但呢它现在主要还是采取人工的监控，人工监控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那么就是说一个人，据说一个监管人员要一个小时要看60000张这样的截图，这个一天下来要50万张这个截图，你根本就看不过来。说最大的这个一个公司这个平台，它基本上每天有300人来监管整个的这些东西，这样的监管很难这个把每一个信息都封锁住。所以呢，这个同时呢也造成所谓平台的这个成本啊增加。为什么他们不赚钱，赚不了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这样的。期待未来的这个投资者，风险投资者或者上市以后发财。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式。但我总的来看呢，我总的感觉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那么海外民运也好，国内的这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好，都应该善用这个工具，逐渐的来宣传一个这个民主理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关键作用，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中共的这个控制，传统的媒体的这个形式这个模式。我觉得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好的，那么有关呢这个网络直播的它的政治效益，它的政治意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详尽讨论。现在我们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的观点。
你好。
你好。
那网络直播这么红呢，主要是中国人的信仰破灭了。过去的话，中国人还信玉皇大帝啊，中共建政以后还信马列主义啊，现在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了，他就精神非常空虚。太过孤独了，所以就想到网上找朋友，所以网络直播这么火。然后现在就养成一种娱乐至死的精神，过去是鸦片战争，现在就是精神鸦片战争，中国人是非常脆弱的。然后呢，什么网络直播对什么中国的政治会不会有促进，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可能网络直播都是禁止谈政治的，然后那些人呢，其实都是水平啊都不怎么高，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的人，不会整天到网络上跟别人闲谈，这些底层小老百姓，人家说就奴性入骨，他们不敢谈政治的。那很多网络直播也不准谈政治。好吧，我就说这些。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感谢您收看和收听。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政府颁布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对宗教团体实行 更加严格的审查。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